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圣经诚实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作为信仰后裔，伟大的先祖雅各，他的前半生着实污点多多，很不光彩。可他的一生却是所有蒙神恩典的人的缩影。这或许正是圣经要启示我们的，因为我们和雅各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都会有自私和诡诈之心，都会拼命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处不择手段地抓取，都会为了自己所看重却带不到永恒里的东西不顾一切，哪怕要为此付上生命代价。甚至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也常常像雅各那样，仍然依靠自己的聪明手段能力，固执地不肯放下自以为该得的东西。遇到难题要求神的帮助时，还要跟神谈条件，跟神较劲。我们是如此的不堪，但神却爱我们，甚至爱到一个地步，不惜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承受一切的罪责刑罚，为我们背负一切的罪债。所以我们也都需要像雅各在亚伯渡口那样的巨大生命转机，就是彻底的发现自己是有限的，是软弱无能的，靠自己的能力无法解决和面对人生的很多问题，也无法获得内心的平安与应对将来的力量。我们若能像雅各，终于不再跟自己、跟别人，甚至跟神较力的时候，也一定会像雅各那样，经历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31章22节到32章6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31章22到55节，讲述拉班知道了雅各偷着逃走的消息之后，他就追赶雅各。神在梦中警告拉班，不要乱说话，恐吓和伤害雅各。因着神的警告，拉班并没有伤害雅各。拉班追上雅各之后，就指责雅各偷偷逃走，以至于拉班没有机会跟自己的女儿以及外孙道别。另外呢，拉班也责备雅各说偷了他的神像。雅各没有否认逃跑的指控，不过他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害怕拉班知道他要离开以后呢，会把利亚和拉结给带回去。关于神像的问题，雅各不屑回答，他邀请拉班随意搜查，如果找到一件本来是属于拉班的东西，就请他拿走。 拉班搜查帐篷，并没有找到他的神像。雅各就愤怒地指出，在过去的20年，自己在拉班家受苦不少，一次又一次被剥削。拉班对待他比对待一个仇敌更厉害。幸好神跟雅各同在，雅各才不至于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况当中。拉班面对雅各的控诉，他只能够做出非常软弱的回应。拉班提议和雅各来立约，雅各接受并跟拉班来立约。好，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虽然雅各20年以来并没有亲近神，他所做的事呢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神仍然和他同在，保护和帮助他，使他有很多的后代和财富。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在圣经所宣告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另外呢，我们要记得，虽然生命是不公平的，但是神他却是公义的。神怎么样帮助雅各得到应得的报酬，他也会为我们来施行公义。所以呢，我们要对神充满信心。好，创世纪的32章1到6节讲述雅各带着家人和拉班分手之后，继续向迦南进发。在路上，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到神的使者，就知道神一定会和他同在。雅各的信心就大增，就有勇气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了。雅各派使者去见以扫，使者回来之后告诉雅各说，以扫带着400人正迎着雅各而来。雅各感到非常惧怕和愁烦。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2章所剩下的部分。创世纪32章7到8节，经文记载，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觉得自己身处一个不利的环境，他哥哥以扫正在向他迎面而来，所以他就马上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分成2队。他很聪明，分队的理由就是，如果他哥哥来攻击这一队，那么另外一队仍然可以逃走。创世纪32章9到10节记载说，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雅各向神大声呼求，因为神是他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神。现在雅各的生命中有了一点点的改变，这是他第一次说，我一点也不配得你的慈爱。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创世纪32章11到12节记载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恳切祷告，求神救他脱离以扫。那一夜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熬的，没有任何的药可以帮他舒缓精神，他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神对他的应许。创世纪32章13到15节记载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雅各现在十分慷慨地处理他的牲畜。创世纪32章16节记载说，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 是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雅各把同类的牲畜呢分成一群，每一群派一个仆人管理，然后吩咐他们前行，但是每一群之间必须有一段距离。雅各透过这种方法送礼物给以扫，希望能够打动以扫的心。雅各曾经向神祈祷，并且反问神说，是你叫我回来我的家乡，你说你会保护我。然而雅各是否相信神呢？没有，他向前行并做出这一切安排，就表现出他根本没有信靠神。我们也常常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我们许多人会在祷告中把我们的担子交给主，但是当我们祈祷完之后，我们转过身来又靠自己的力量来去解决，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信靠神。我请你牢记，唯有神的慈爱与信实才是人得恩惠的依据。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32:17-20记载说，又吩咐近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好，以扫会遇上一群又一群的牲畜，这是雅各他所定的计谋。创世纪32:21-23记载说，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有一天晚上，雅各就带着他的妻子、使女以及儿子到了亚伯渡口，打发所有人跟牲畜过河，然后雅各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和一个神秘人摔跤。创世纪32:24记载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个神秘的人就是以人的形状显现的神，或者是代表神的使者。神秘人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创世纪32:25记载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好，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不会轻易放弃，他不是那种就轻易放弃的人。他跟那个人摔跤，最后神秘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就扭伤了。创世纪32:26记载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受伤以后仍然抓住神秘人不放手，一定要得到这个神秘人他的祝福。创世纪32:27-28记载说，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结果神秘人为雅各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第二，为他祝福。创世纪32:29-30记载说，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好，就在这个晚上，雅各看到了主的使者，其实就是以人的形象显现的耶和华神。创世纪32:31-32记载，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亲爱的朋友，您的身上有被神对付过的记号吗？亚伯渡口神人相遇，不是显示神的大能，而是显示人的脆弱。雅各身体残缺，但却成了灵性胜利的记号。在灵性的搏斗中，神似乎是我们的对手，但是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优势，我们的意愿降服于神的旨意时，我们就获得真正的胜利了。这段经文让我们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接受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残缺，因为残缺使我们变得更像基督，更懂得依靠和顺服神。我们不要害怕困难、挑战和痛苦，我们需要经过皮努伊勒，因为它对我们的生命是大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经过皮努伊勒呢？就是要依靠神。当我们靠着神经过皮努伊勒以后，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新的成长跟突破的。好，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32章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查考创世纪的33章。创世纪33:1-3，经文记载，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雅各想保护他的家人，于是把家人分开。雅各举目观看，看到以扫带着400人来了，他的心情一定是忐忑不安，以为这一次呀，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把孩子们分开，交由生母来看管着，然后他吩咐孩子和母亲分成3组，按照次序排列，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这样安排，表明了他特别宠爱拉结和约瑟。他害怕以扫会突然下毒手，所以呢，把他们放在最后头。在紧急的关头，他们仍然可以尝试逃走。虽然雅各不知道以扫会不会出手伤害他的一家，但是他采取了一种做法，就是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我们看到了，经过了亚伯渡口的摔跤之后，雅各他就改变了，他不再贪生怕死，让家人走在前头，他自己走在最前头。如果以扫下毒手，他会首当其冲，第一个遭殃。圣经描写雅各一连7次俯伏在地，直到靠近他哥哥。创世纪33:4记载说，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看到雅各，并没有痛骂他一顿，反而是热情地抱住他，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都哭了。兄弟俩终于和好了，他们始终是双生子，是兄弟，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了。以扫曾经起誓要杀死雅各，向他报仇，但现在相信呢，是神感动了以扫，跟雅各来和好。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33:5-8记载说，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雅各把他的家人介绍给哥哥以扫来认识，那么很明显，雅各相信接近哥哥的策略成功了。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请听以扫他怎么来说。创世纪33:9记载说，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以扫是在说，你不用送给我这些的，我已经有很多了。创世纪33:10-11，经文记载说，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这是一个近乎幽默的情景。在此之前，兄弟俩都希望从对方得着一些东西，尤其雅各更是如此。现在雅各性格上有所转变了，以扫说，你不用给我礼物的，我已经很丰足了。但是雅各坚持要哥哥收下礼物。我相信已有一些事情发生在雅各的身上了。雅各就让我想起了新约的撒该，当我们的主呼唤他从树上下来并要进入他的家的时候，一些事情就发生在撒该的身上。他不再是爬到树上的那个人了，他说他不会再骗取人民的钱财了，不再做表现不诚实的税吏了。他不但退回一切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东西，而且退回4倍的分量。你看，这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呢？雅各的身上肯定也有改变。以前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换取长子名分，现在他愿意送给哥哥牛羊，不换取任何东西。甚至他坚持要他哥哥接受他的礼物，以扫最终接受了。按照当时的礼仪习俗，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别人送给他的礼物，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因此以扫他就接受了礼物。创世纪33:12-16记载说，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以扫他就提出两个建议。第一，他希望跟雅各立刻回到他所居住的希尔。以扫和他的跟随者会走在雅各前头，一方面带路，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雅各的一家免受袭击。雅各就以孩子年幼娇嫩，以及牛羊也正在乳养为借口，他就拒绝了这个建议。第二，以扫希望留下部分的跟随者来护送雅各一家。雅各并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再次婉拒。雅各不接受以扫第二个建议，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前往希尔。如果以扫的跟随者同行，他就不得不去了。以扫和雅各分道扬镳之后，他就回希尔去了。 以扫住在迦南南部的西尔，就是所谓的以东地。他们的父亲死后，以扫移居西尔山，其后神就把那个地方归以扫所拥有。创世纪33章第17节记载说，雅各就往舒歌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歌。好，现在我们不要匆忙略过这段经文，而不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极大的转变发生在雅各的身上。你看，雅各送礼物给哥哥以扫，自以为是聪明之举，但到头来却是多此一举。神预备了拉班的心不伤害雅各，神也同时预备了以扫的心去接纳雅各。以扫拒绝雅各的礼物，因为他早已经丰足。因着雅各的坚持，以扫才客气地收下礼物。看来这两兄弟在和解的过程中表现得大方和诚实。对于他们的和好，我们没有理由做出怀疑。既然以扫如今家境是很富裕，而且他不觉得长子的名分有什么价值，他就没有理由不与他孪生的兄弟和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有向人赔罪求宽恕的经验吗？如果有，当知各种滋味呢，真不好受。然而，不论雅各寻求和解，或者是以扫宽恕雅各，这全都是神的恩手在人的身上带来变化，显明了神的恩惠。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身份角色，都会在人世间不断地寻求身份的认同。因为无论人承不承认自己是有灵魂的，也无论人是否要给自己的人生做出毫无意义的结论，我们都无法阻止灵魂深处那个不断在寻求意义与价值的良知。事实上，倘若我们能够像雅各在孤单无助时寻求大能者的帮助，就一定也能像他那样听到上主微声的呼唤。在唐曼我看来，拥有神恩典的记号是比拥有这世上任何一个会失去的宝贵身份都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您觉得呢？在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下期节目再会。
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